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播的生命故事集，期待每一次的分享都能让您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创作《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的林和成弟兄以及他的妻子菊梅姐妹。两位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云彩飞扬之前曾经访问过林和成，今天事隔多年了，我们很高兴再度能够邀请到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曾听过您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的过去。
主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崇高过于诸天，他的荣耀高过全地。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他，在列邦中歌颂我们耶稣的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和成。感谢神给我这个罪人啊，有这个机会啊，在悔改当中，在走主的道路之后，能够享受他丰盛的恩典跟他所为我预备的道路啊。我从小呢是在这个台东的一个乡下长大，那因为父母跟阿嬷的疼爱，那因此呢养成了一种叛逆的习惯啊，这个暴躁的这种个性，一直到国中常常因为打架出事情，到高中啊，也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被学校退学，然后到台北来，想要找一个工作，就是搬家公司，就是工人嘛。那我的生活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呢就是喝酒，过这样的生活。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拜把兄弟。那有一次啊，我们喝在这个卡拉 OK 里面喝酒，喝到12点多，看到有差不多十个人呢，他们包着报纸，里面藏着武士刀，就到这个卡拉 OK 上来。那因为对方在唱歌，那我的朋友不知道对方是流氓，也拿着麦克风也跟人家唱，哇，对方看得很生气，下来拿了武士刀就杀了。那杀他一个，我四个人站起来都没有动我们，那只动他一个人。那我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打电话回去我们这个搬家公司啊，叫我们搬家公司的这个同事呢啊，拿着武士刀啊，开着货车过来。因为对方十个人，他们坐了两辆计程车跑。那后来我们能够追到一辆，追到一辆的时候呢，哇，下来就开始砍。我的朋友因为他被杀，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呢、他很愤怒，所以他拿着这个武士刀下来就砍断了很多人的后脚筋。那一直呢，我们的事情在这个永和、中和那一带被知道。那因此呢，也有很多帮派也希望我们去为他们砍赌场啊，因为当初拿刀的人多了，但是敢砍的人也真的很少。那因此呢，在这个事情爆发以后，那就我们开始在走这条路，就是这条黑道的就不归路了。那一直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在生活。我一直在这里面，一直到我当兵才结束这段生涯。我当兵是抽到海军三年，然后我就开始去海军服役了。那我的职位，我是在海军里面是刚去的时候是拿旗子中队旗，后来我调到海军排球队去打排球。我这双脚呢，为我赢了很多奖牌，但是无奈在我退伍之后，我有一天跟我这个朋友，这个打打杀杀这个朋友在一起，我们喝酒喝到12点多，因为一些事情、一些话语可能有了冲突，但是他想要出去再去喝酒，我就挡着不让他出去，他就拿酒瓶打我的头，我就从楼上摔下来，然后呢摔断了脊椎骨，送到医院去啊。这个医生说你这个是脊椎受伤，可能很不乐观，后来鉴定。这个是脊椎断裂，可能终身要以轮椅为伍。后来我陆续一直开始做复健，开始做健身啊，因为我下半辈子可能要靠我这双手来移动移位所有的动作。 因此呢，我就开始练健身。我到正兴复健中心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健身复健，然后训练怎么样大小便啊，学习了怎么移位，从轮椅移位到床上，从床上移位到轮椅啊，从轮椅上移位到这个马桶，这样子，好像我的人生呢，开始在过一个从小孩子在学习走路的一样的一个人生的开始。那后来比较能够适应自己是一个残障者，本来我是很难过很伤心的自己变成这样子，但是我渐渐哎好像能够接受自己。那我到一个安养院去住下来，因为我的家住在台东，很多人劝我说让我回去让我爸爸能够养我下半辈子，但是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身体回去，因此我到一个安养院去住下来。这个安养院里面啊都是一些老人，我在里面住下来，等我住下来的同时呢，就是有两个妈妈，他们就到我的旁边来，他们跪在我旁边。当初啊，我没有穿被架是没有办法坐起来的，但是这两个妈妈跪在我的旁边，哇，他们口中念念有词。那我躺在这个床上啊，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说，老年人会跪两种人，一种是快要去世的人，一种是已经去世的人。但是我还没有去世啊，我是属于哪一种的呢？那我心里面呢、啊，就非常的伤心。我想说，我才学会了一些复健啊、移位的动作，我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的病这么严重？这样子，后来他们念着念着，然后就啊送一本圣经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原来他们跪在旁边是为我祷告。然后接收那本圣经以后，我就每天开始读圣经。每天读，哇，我喜欢读那个创世纪，因为我打开那个圣经啊，看到那圣经里面啊，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英雄，哇，又看到一些美女，拉结、利百加、莎拉，我好像在读那个英雄的故事一样啊、我很喜欢读这个创世纪。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那、后来我的老板娘跟我讲说，诶，林和成，你也不能每天躺在那边看电视、吃槟榔、抽烟，这些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你才25岁而已，你应该是可以去学一技之长啊。我听他这样讲，我就很兴奋啊，我想说我这样的身体能够学一技之长吗？我没有想到，我想说我这一辈子可能在安养院里面住在里面，可能到老到白发然后就走了这样子。后来我安养院的老板娘就带我到新店一个复健中心，开始呢去那边求职，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能够训练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的名字叫做新店友好复健记忆社。这个社长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现在电脑啊是最好的、最先进的啊，你要不要来报名学这个电脑排版？那后来我就决定说好，我就开始学电脑排版。但是我很紧张啊，我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我英文也不会，我国中毕业而已，对不对？那叫我学这个电脑排版，我实在是看不懂啊。如果你叫我拿刀拿枪我还会，但是叫我看这个 ABC 我实在是看不懂。但是我们那个这个社长啊，他很有爱心哇，他非常有爱，他就鼓励我啊，安慰我这样。后来我开始学习，当我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下半辈子要靠我这双手来养活我自己，因此呢，我是很努力的学习。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我们的复健记忆社里面毕业了。当我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社长就把我留在这个复健记忆社里面当这个助教啊，开始教这个小朋友打电脑。当我在这个当助教的同时，遇到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是非常有爱心的，她每一个星期三呢、都会到我们的复健记忆社来教我们这个残障的朋友啊唱诗歌。这个妈妈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妈妈呢，每次来的时候，我都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很快乐，一种心情呢是很恐惧。那为什么很快乐呢？她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牛肉面来给我们吃。哇，那个面一点点，但是那个牛肉都特别大块，这样吃的都很过瘾。但是吃完了你要赶快离开，因为这个妈妈呢要跟你讲耶稣了。哇，这个时刻是最恐惧的。那我每次都跟我妈妈讲说，你跟我当好朋友就好了，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啊，我也不要跟你讲关公、那我们就当好朋友。但是这个妈妈都不放弃，她每次来都拉着我的轮椅的背后说啊，不要跑，耶稣爱你，这样子啊。我实在是很难拒绝她。那我去买两个音箱放在我的床头，因为他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啊，我就放这个救熬的心声啊，让这个基督徒啊他们这样破功。
为什么你对于听耶稣故事的事情有这么大的这个恐惧？
因为我家是拜关公的嘛，那问妈妈来呢，她喜欢讲耶稣啊，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那因此每次她在讲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有一天呢，我从那个地下室就走到经过，我就听到地下室传来一阵唱诗歌的声音，哇，这首诗歌带给我很大的那种震撼。我以前不喜欢听诗歌，哦，这首诗歌很好听。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哭，一直流眼泪。但是有那种流眼泪啊，是那种好像我的心被洗过一次那种干干净净的感觉。我仿佛看到我是一个很罪恶的人，然后因此我去拿着吉他，以前我喜欢弹吉他，但是我受伤以后不再弹吉他了。那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很觉得很震撼，然后我把这首诗歌弹出来，哇，每次弹每次哭，每次弹每次流眼泪呢。这首诗歌啊的歌名就叫做奇妙的双手。曾有一双手脚忙着聪明，生命间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令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我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的心啊震撼，我去拿起吉他来唱，把这首歌唱起来。但是呢，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要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弹。因为我的学生会笑我，他们会说，哇，那这个助教拜关公又在唱诗歌，这样，哇，那我每次去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都要偷偷的去唱。我每次晚上我拿着吉他就去享受这一首诗歌的美，虽然一边弹一边哭一边流眼泪，但是那时候我知道这首诗歌不只是一首诗歌而已，它是一种能够改变人的一个上帝的话语在里面。当初我听到这个诗歌以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妈妈跟我说，哎，何成，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是一个教会办的，在阳明山林头山庄，你要不要去，哎，跟我们去享受那一种那个特会？我说好啊，那你带我去看看。那我就去参加这个特会。这个特会的讲员是一个叫做 Jacky Bridge， 她是一个英国的女人，因为上帝的爱跟基督耶稣在她身上的意象跟使命。他因为这样的爱，他从英国到香港呢，去那暗巷里面呢，把一些吸毒者拉出来，然后用福音帮他们戒毒。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啊，真的好像被融化了一样。一个英国的女人，20岁，她敢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那个吸毒者的暗巷里面都是一些肮肮臭臭的，然后这些人都是奇奇怪怪的，她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她去把暗巷里面把这些吸毒者拉出来呢，用福音。用耶稣基督的爱辅导他们，然后帮他们戒毒，我的心被融化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一个温妈妈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基督徒啊，一个 Jacky Bridge， 一首诗歌，上帝之类的这三样事情呢，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我开始接受了耶稣在我的里面，温妈妈带我去教会聚会，我就开始去教会啊聚会了，然后去聚会12个礼拜，牧道12个礼拜以后，然后啊牧师就问我要不要啊受洗，我就快的答应，因为我很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以前对基督徒好像觉得说好像限制很多，好像啊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但是后来啊，我看了这个圣经以后，了解到这个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我很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很想有那个耶稣的生命，我很想跟基督徒一样有那种宽恕的美德，那种饶恕的爱，那种牺牲奉献的精神，永恒不变的那种爱啊，是我所羡慕的。那因此我对基督徒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基督徒非常勇敢，那种勇敢呢，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那种正义型的勇敢，不是像我们以前打架的那种的。他们不是在守一个律法，只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里面，基督徒在做光，在做眼光。太阳只要一颗，上帝没有创造50颗太阳，一颗就能够散发出那光跟那个热。做盐啊，这个妈妈炒菜煮菜就知道，盐只要一点点啊，就可以使全盘都能够调和。 那有的人就会想说，基督徒很可怜啊，在这个社会上只有一点点，对，就是那一点点，就是那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已。所以你要走进去那个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里面，做光做盐，成为这个世代照亮这个世代的上帝的子民。那因此呢，当我受洗以后起来，我就知道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因此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今天信与主同死，我今天也必信与主同活。
刚才您提到之前听完妈妈带同事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您都有很大的反感，可是为什么后来他邀请您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您就那么欣然答应了？这中间除了那一首奇妙的双手这首诗歌感动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其实也是因为温妈妈她对我们这些残障者的关心跟照顾。那时候温妈妈差不多五十几岁，她是一个这样愿意来搬轮椅，一台车，小小的一台车，坐了四五个人，然后搬了轮椅，这样从她什么苦的这个差事她都愿意帮我们做啊，而且他因为耶稣的爱散发出来那个生命就能够吸引人。那因此呢，我才决定说我要跟温妈妈去听 Jackie Bullinger 的一个布道会。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基督徒在人群当中做光做盐，散发他们的生命力。
是，当我信主以后，上帝给我两个礼物。第一，我以前就是受伤以后，我每次推轮椅都头低低的，我不敢推轮椅，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以前带很多小弟，那以前呢也很风光过。那当自己大小便失禁，带着一个尿袋，然后推着轮椅，哇，我实在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当我信主以后，上帝给我第一个礼物，就是我接受了我自己，我接纳了我自己，我敢昂首阔步的推轮椅，我不再害羞了。当我打开圣经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耶和华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然后我又看到耶稣雅记，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看到这些圣经，我觉得我应该坦然的推轮椅，我应该走出去，我不用害怕。第二呢，我那时候受伤之后，我几乎天天在想，如果让我遇到把我推下来那个朋友，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我对他那么好，我为他出生入死，他被杀，我去帮他杀回来；他被砍，我去帮他砍回来；他出事情了，我去帮他挡。但是我却在他的手下受伤，成为一个半身不遂的人，要终身坐轮椅。我受伤的时候是24岁，24岁的男人，他的生命就像一颗太阳，刚从东边出来一样。但是我却在那时候成为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我里面很多恨，觉得这个世界贵有不公平。当我打开圣经看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去饶恕别人，如果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我觉得圣经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今天受伤的是我，今天半身不遂的是我，大小便失禁的是我，我为什么去饶恕那个人？一阵日子我很不能接受。后来我跟上帝祷告说，主，我做不到，但是今天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希望你能够带领我。然后有一天我就去跟把我推下来那个朋友跟他讲说，耶稣他饶恕你，我也饶恕你，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恨你了，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到教会去享受上帝给你预备美好的道路。从那时候开始，我受伤到现在是18年了，这18年来我过得很轻松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天父上帝他已经饶恕了我。那因此我可以开始接着上帝的带领，我的生命中虽然我不能走路，但是我的心好像在奔跑，在飞翔一样。各位亲爱的朋友，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上帝他说，他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他要为我们开一扇门，那一扇门是无人能关的。
您在受洗之后大概经过多久的时间开始诗歌的创作呢？
我在教会里面被接纳，然后松山敬拜中心的牧师李朝成他也接纳我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住下来。这个教会虽然是一楼，但是有五六个阶梯， 那因此呢，我要骑摩托车，骑那个四轮的机车去上班啊。问妈妈，她送给我一台四轮的机车，然后我就能够骑着机车，然后轮椅放在旁边，然后就去上班这样子。那回来的时候呢，就啊骑着机车，然后又载着我的轮椅回来。但是教会啊，有四五个阶梯，那教会的弟兄看谁在，他们就会把我背上来，背到教会里面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非常的照顾关心。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打打杀杀的罪人。我受伤以后，我以前的朋友，以前立下挖地的，打肩膀拍胸脯的，一个一个离开了我。但是当我受伤以后，我大小便失禁，我失去一切的时候，跟在我旁边最值钱的家当就是我这台轮椅。当我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接纳我，冬天怕我冷了，买一条很大很厚的棉被给我盖，夏天怕我热了，特别为我装一台冷气给我吹，每天背我三四年这样的日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过被称为姐妹，被称为那种弟兄的那种可贵。我曾经是一个该死的社会败类，但在教会里面受到大家的包容接纳关心，称为我弟兄，你知道吗？第一次人家叫我弟兄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下来。我这种人，人家看我逃跑都唯恐不及，还叫我弟兄。温暖的家，神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在我垂死的边缘时候他们对我付出爱，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圣徒缺乏要帮补，爱能遮掩一切的罪，爱是永不自息，爱是一种诫命，这是真的。那时候因为弟兄姊妹对我的宽容、对我的接纳跟爱，我那时候就常常在心里面浮起一种对上帝的感恩，对弟兄姊妹的感恩。那时候我每天骑着机车去上班，骑着机车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旋律在我里面，这个旋律呢，我每天去哼它。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起来把这首歌这样写出来，取名字叫做宣教的中国。后来我唱给我弟兄姐妹听，他们就唱到大陆去然后又从大陆唱到华人的世界，又唱回了台湾很感谢主，他使用我这个不配的罪人，他给我机会能够开始创作诗歌。我只是他手中的一支笔，一切荣耀、一切能够做的都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爱罪人，他给罪人机会我创作宣教中国这首诗歌是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也听到一个消息，中共会以福利换台嘛，一本书叫做1995闰八月。那时候是我信主的第二年，那我觉得说这个上帝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他不是让我们互相残杀的，他是要我们用爱彼此对待的。那因此我就开始写出这首宣教中国，是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中国跟台湾将来是这样一种，在一种爱之当中会结合在一起的。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
在《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创作之后，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诗歌作品？
我写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6年的时间了，从《宣教中国》一直到现在，《基督的旗舰》、《相约在主里》、到《台湾向前走》，上帝给我一些诗歌让我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唱给这个世代的人听总共我到现在已经出了第三张的专辑。像我这样也不懂音乐，也不懂五线谱，但是上帝却愿意把这些诗歌托付给我，感谢主。
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云彩飞扬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创作《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的林和成弟兄。在《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完成之后，在中国大陆也大大的感动了许多的内地同胞们。在您个人的生命当中，却又经历过一段软弱的时期，能不能请您就这一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哈，我在创作《宣教的中国》之后，但是呢，我认识了一个护士，然后我们开始交往。有一天，他妈妈知道我是一个残障者，然后就要要求我们分开。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组了一个公司，然后也有对将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跟期许。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哦，原来我真的是一个坐轮椅的人。因为他妈妈的反对，我们就分开了。每天去喝酒，我离开了教会，一直喝酒，一直堕落，然后有钱喝到没有钱，喝到没有钱去菜市场捡菜来吃，过了很长的一段日子。曾经呢，也有一些牧师从国外回来，弟兄姊妹要来找这个《宣教中国》的作者，我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写诗歌的人，我怕会使我们的神的名受到羞辱。然后有一天，因为全福会啊，他们要出一张专辑，要找这个《宣教中国》这个人，后来找到我啊，全福会帮助我，我才再次的啊，在主里面啊，开始又参加聚会。然后又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跟帮助，然后又开始回到教会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哦，我们真的要步步谨慎呢。有时候也会有跌倒的时候，弟兄跌倒的时候，刚强的弟兄姐妹，你要伸出你的双手帮助他，扶持他，为他祷告，使这个生命在神里面再被建立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说你现在帮助的那个人，那个倒在那边的，那个爬不起来的一个人，将来不是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呢？所以给他爱，给他关怀。但是有一天不慎你自己跌倒了，你也不要太难过，不要太自责。我们人啊，最怕的就是那个心死掉。你失去眼睛，失去双脚，失去双手，这些哦，都无所谓。如果我们的心不在刚强的时候，那时候就最危险的时候。那因此呢，软弱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就好。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来，回到上帝的里面来，让上帝再把我们这个人建造起来啊！所以要帮助弟兄，当弟兄跌倒的时候，手伸向我们的弟兄。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今天与您分享林和成的生命故事。在刚才的分享中，林和成提到他信主之后曾经因为感情的因素而软弱跌倒，但神用弟兄姐妹的爱来扶持帮助，使他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再被建造起来。软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软弱并不可耻，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依靠他赐力量，帮助我们克服软弱，过得胜的新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林和成的生命故事。
在1999年，我到一个教会的小组去分享见证，然后分享完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哎，林弟兄，请问你是几年次的？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我就跟他讲我喜欢吃什么。我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买了一只乌骨鸡，然后去我家煮给我吃，然后煮了一次两次我就喜欢上他。那当初呢，有一个弟兄也刚好来教会，这个弟兄听说也在啊追求这个姐妹。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没有办法给这个姐妹啊快乐，给她幸福，我也没有办法啊。那如果这个姐妹能够跟这个弟兄交往的话，那是不是会比较好？那我就常常这样子祷告。但是我没有想到，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两个礼拜，我再去教会就没有再看到这个人了。那这个弟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个上帝呢就把这个姐妹呢放在我的身边，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相爱了九年，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办了婚礼，在弟兄姐妹的祝福之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然后我们就成为夫妻。这八九年来，那我常常有些事情都要我的太太来帮我烦恼。这些八九年来，他陪着我，然后我们走过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但是上帝还是到最后让我们成为夫妻，我们真的是感谢神。
我相信菊美姐妹，您在跟林弟兄交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周围人投以疑问的眼光，是不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有着这么大的坚定的信心，认为这是神所成就的？
其实我觉得哈，上帝所安排的，其实我们可能是在第一眼你大概就能清楚了哈。我是因为忧郁症，同学将这样福音耶稣基督介绍给我，在这个神的爱里面，神的一个医治当中，我真的得到完全的这个释放，完全的得到痊愈。那所以说当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次的一个偶然机会也遇到了何晨，那当初我看到他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弟兄他非常的一个阳光，非常的开朗啊。我们这种有曾经过这样子忧郁的人哦，其实看到一个人很快乐，我们就会被这样一个人所吸引，就觉得心里想，哎，为什么他会快乐？啊，为什么他坐在轮椅？为什么一个人独居，他还可以这么喜乐？所以我也深深的被他吸引啊。那其实在一段简短的这样子的聊天，就像我刚刚弟兄讲的哦，那我就是试着去关心这个弟兄，也试着跟他就是有多一点的接触，我们就展开这样子的一个交往。那其实当然在这当中也有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旁人，他们会有一些顾虑，或者是说给我一些提醒，哎呀，你们这个以后经济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以后你们年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扶他，或者是说搬轮椅，这些等等问题。可是我似乎这些问题好像又不是我的问题。那有人说啊，你看到他坐轮椅，可是我心里又觉得说，我好像看不到他坐轮椅耶。其实有时候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我觉得旁边的这些隔壁桌的人一直看我，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一直看我。后来我想啊，他可能是看到我跟的是一个坐轮椅的一个人在吃饭。那甚至其实我跟我的弟兄刚交往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断的去问我，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别人看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我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所以我想说，其实上帝所预备的、所安排的，其实可以让你去，你的眼目是胜过这一切世人的一个标准啊，世人的一个眼光。上帝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当如果上帝所这样子安排的话，是你每件事情你看起来对你来说都是很理所当然的。我要分享的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在我们里面也有姊妹，她是正常的，但是她是嫁给一个就是失明的一个弟兄嘛。那其实我相信基督徒在于就是心灵里面真正的一个契合，还有在神里面，他不再去看世界上的这些问题大过于神。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感恩啊，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
是， 神看人是看内心，
是，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看人的标准也跟世人不一样了。
是一定的。
那有没有遭到父母亲家人的反对呢？
家人其实他们是都很心疼，对，那不过我的家人很疼爱我，所以他们也都非常的尊重我啦，100%的接受何晨，非常的爱何晨。
这一段婚姻虽然时间还没有很长哈，您可不可以谈谈自己经历过什么样神的带领和祝福？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因为忧郁症的医治，是因为信主之后上帝这样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相信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跟何晨刚认识的时候也是一直持续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其实我一直不晓得能怎么样去为上帝做一些事情。当我看到何晨认识这样一个弟兄的时候，心里其实想到的就是说，哎，如果我能跟何晨一起去这样子分享或者是去外面能够跟他一起去布道的话，其实当初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如果能为上帝做一点点事情，那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愿望，
就开始了到各地去分享做见证这样子的生活吗？
对，当我几乎是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我们就开始上帝使用我到各地去分享。我以前是在台湾，比如说监狱哈，然后这个老人院、孤儿院、教会或是一些学校分享。那现在上帝呢有机会让我能够去国外，去马来西亚、在加拿大、香港、中国这些国家去传扬主的爱。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有一次我们去加拿大分享，全福会安排我们去的。我们都一直想说，在那种地方很先进的国家，文明的国家，他们这个信主啊，这个对信主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呢，我都想说，我希望我去中国，去那些比较苦难的这种国家，他们才需要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去多伦多大学，哇！这个我们分享结束，然后这个全奴会的会长在呼召的时候，一半的人跑出来决志，哎，在这个加拿大总共13场决志的人超过400人，所以在那一种地方，我们也看到说还是有很多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哎，虽然他们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他们就生长在那种环境当中，但是他们有时候真的没有真正听过一个见证跟上帝的福音。所以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真的是让主来使用，然后求主带领我们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去，就在那边播种，就在那边收割。
好痛吹响。 上，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上帝使用我这样一个残障的、一个软弱的、一个这样的不配的罪人，上帝也一定要使用你。上帝要使用的人我们不知道。你看在十年前啊，在我们国家啊这个社会里面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白小燕这个命案。当初啊，这个陈进兴台湾的南北这样躲、这样窜、这样跑作案，警察抓不到他。后来最后啊，一天这个陈俊新跑到这个南回武官的家里面，然后他仍然压了人质。他压的那个人质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她也不会讲台语，也不会讲国语，她只会讲英文。那这个恶徒呢，他也不会讲英文。那因此这个小女孩就拿着一张纸，在纸上呢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画了一个爱心。使这个南北奔跑警察都抓不到他的这个恶徒呢，他的心软化下来，他愿意跟外面的这个警察说，我愿意出来投降。上帝借着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做成这么大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看不起自己，在主里面刚强起来，靠主得胜，然后被主来使用。他要使用这个四岁的小女孩，他必定要使用你，也使用我。今天我分享呢，不是我个人的失败，也不是我的成功，我要分享的是上帝在我这个不配罪人身上的刻痕与他的得胜。各位亲爱的朋友，赶快起来传扬主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他要我们把这个美好的福音呢传给有需要的人。当初那个摩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些基督徒愿意为主来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可贵。那感谢主，2000多年以后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但是我们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教会依然屹立不摇。起来传扬他的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前面的道路，上帝为我们开一扇门，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一种大卫面对哥利亚的一个心智，然后带着使命向前走。愿上帝在前面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传扬主爱，为福音奔走。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林和成的经历能不能让您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的生命里，
罪性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要设法对付的。尤其基督徒明白罪的意义是什么，但这并不是说信主之后我们必然不再犯错，而是明白若是只靠着自己是无从与罪对抗的，唯有信靠神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就像一支装备充分的军队可以从容地上阵打仗了。重新来到神面前的林和成更懂得信靠神了。圣经诗篇里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朋友，您的生命是否也愿意因为神的介入而有荣耀有恩典呢？今天的生命故事，希望它能够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我们已经得到林和成的同意，将今天的节目内容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您来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您有兴趣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生命故事 CD 卡带，都欢迎您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若是您用写信的方式，则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词就可以了。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音乐及诗歌。念词祝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和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笑声
处奔跑和适应。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便是你的宝足。
生命不稀奇。